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就职百日演说，多项政策承诺已经兑现；
川普签署2项行政令，减缓汽车关税冲击；
美国公布知识产权报告，中共序列优先观察名单；
卢比奥促俄乌提出停战方案，否则美国将退出调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二签署了2项行政令，通过提供税收抵免和减免其他原材料税收等措施，减轻对汽车制造商的关税冲击。其中一项行政令为就某些进口商品的关税说明给出了不重复征收关税的保证，企业不会同时面临对进口汽车25%的关税和钢铁或铝25%的关税，进口商将支付2项关税中较高者，但不会同时支付。另一项行政令是美国汽车和汽车零件进口调整修正案，目的是通过降低对美国组装汽车所用进口零件的关税来促进国内生产，适用对象是在美国境内完成最终组装汽车的制造商。这些措施旨在促使美国和外国公司扩建或新建工厂，以支持国内制造业，同时也包括保证同一家汽车制造商不会因同一款车型面临多项关税。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在简报会上透露，政府认为需要采取一些减轻关税措施，以便汽车商有足够时间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
国务卿卢比奥周二表示，现在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结束战争细则的时候了。他还警告说，如果没有进展，美国将不再充当和平协议的斡旋者。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援引卢比奥的声明说，我们现在需要双方就如何结束这场冲突提出具体建议。声明表示，下一步该如何进行，现在由总统来决定。如果没有进展，我们将退出作为调解人的进程。布鲁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美国寻求的是全面持久的停火并结束这场冲突，而不是为了庆祝其他事情而短暂停火3天。在美国警告将放弃斡旋和平协议之后，俄乌双方都试图向川普表明他们仍然有意达成和平协议。
美国媒体4月29号报道说，在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头100天内，国务院吊销了4000名外国学生的签证，其中90%有严重的犯罪记录，受影响的学生大多来自亚洲和中东。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与国土安全部协调，利用他们的资料库对学生签证持有人的信息与现有的执法记录进行核对。官员说，国务院只会吊销犯下严重罪行的国际学生签证。先前4月25号举行的联邦法院听证会裁定，政府大规模从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 CIVIS 数据库中终止学生身份的行为违法。川普政府随即恢复了数千被突然终止合法身份的国际学生 CIVIS 记录。CNN 确认，至少有500名留学生的合法身份已经获得恢复。但是 The Pie 4月29号报道，美国国家学生服务协会说，政府撤销的仅仅是被 ICE 终止的 CIVIS 记录，而非签证撤销。
路透社引述3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川普政府正着手修改前朝拜登政府时期限制全球对取得人工智能芯片的规范。修正的内容可能包括取消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制度，这项制度原本用于决定各国可取得多少先进半导体。消息人士透露，相关的计划仍在讨论中，并警告说计划有可能生变，但若付诸实施，取消分级制度可能让美国芯片在贸易协商中成为更加有力的谈判筹码。曾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商务部长的罗斯周二受访时表示，有人主张要取消分级制度，我认为这是仍在进行中的工作。他表示， 政府间协议是可行的替代选项之一。其中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这样的架构可能与川普总统更广泛的贸易策略吻合，即与各个国家分别签订协议，这将使美国更容易在其他谈判中把获取美国设计的芯片当作筹码。
亚马逊周二否认媒体关于该电商巨头将在商品页面标示川普总统关税成本的报道。此前，白宫批评关税标签是具有政治动机的敌对行为。Punchbowl News 之前报道说，亚马逊将在其网站上为消费者列出的每件产品价格旁边显示其中有多少成本来自川普的关税政策。亚马逊发言人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负责团队曾经考虑过列出某些产品的进口费用，但这一想法从未获得批准，也不会付诸实施。知情人士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川普周二早上致电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就亚马逊可能在网站上标识关税成本一事表达不满。
周二，法国预算部长蒙查兰在视察巴黎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个包裹分拣中心时表示，由于美国全面加征关税，预计中国的廉价商品可能加速涌入其他市场。法国正在推动对中国电商的小包裹征收手续费。蒙查兰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召集所有欧盟的海关部长，以便在未来几周内采取不会破坏市场稳定的措施。一些欧洲政策制定者担心，美国提高中国商品的入关成本会导致更多的廉价服装和商品流入欧洲国家。目前，这些国家对150欧元以下的小额包裹不征收关税。法国财政部长埃里克·隆巴德表示，当局担心国内企业面临来自外国廉价商品的不公平竞争，而且许多的进口产品不符合安全规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就职百日演说，多项政策承诺已经兑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关于美国总统川普提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有了更多消息。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太空技术公司 SpaceX 与软件公司帕兰泰尔、防务新创公司安杜里尔组成的联合团队在金穹防御系统的竞标中领先，有望获得关键部分的建造订单。4月30号到5月2号，美国导弹防御局和太空军将举行一系列会议，讨论天基拦截器的问题。这个天基导弹拦截系统就是金穹系统的关键部分，目的是在太空部署拦截系统，更有效地抵御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先进的巡航导弹和其他下一代空中攻击手段。金穹计划的目标是构建覆盖本土的天基、地基四层导弹防御系统，抵御来自俄罗斯、中共和朝鲜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巡航导弹的威胁。根据五角大楼披露的框架，金穹系统将由四大核心组成，即天基跟踪层、助推段拦截层、中段防御层和末端防御层。根据金穹系统的架构，要求加快部署能够跟踪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的太空传感器，并开发具备助推段拦截能力的新型天基拦截器。
近日 ，Meta 推出独立 Meta AI App， 强化互动功能，提升体验，并抢攻 ChatGPT 市场，扩大行动端 AI 版图。除了宣布推出独立 App 形式的 Meta AI。Meta 也针对目前已经下载超过10亿次的 Llama 大型自然语言模型，提供全新 Llama API 工具，让开发者能更快依照需求建立所需的 API 资源，并且导入 Llama 大型自然语言模型应用功能。目前 Llama API 工具将先以限量免费预览形式提供开发者测试，让开发者能依照服务设计需求自行建立 API 金钥，并且以此进行身份验证，进而能更快使用 Llama 大型自然语言模型。 Meta 表示，通过这一工具将可让开发者有更高模型控制权重， 不用受限于特定 API 的存取权限，同时也能让开发者取用 Meta 近期对外公布的 Llama 4 Scout 或 Maverick 在内模型。而在数据隐私部分，Meta 强调不会另外记录开发者使用模型的相关数据，进而以此用于强化训练 Llama 模型，而开发者也能将模型部署于任何位置。同时，Meta 也计划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向更多开发者、用户族群提供 Llama API 工具。
周二，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比谷公园上线了一项 AI 服务，也就是利用 AI 分析鸟鸣声音之后，可以识别鸟类的种类和位置，游客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进行查询。这项服务由东京的音频相关初创企业 Hilable 开发。Hilable 公司呼吁人们随意使用这项服务，以了解东京都中心地区的生态系统。AI 能够学习在该公园收录的鸟鸣声，并将其与识别声源位置的技术相结合。这套设备使用多个麦克风来收录声音，大约10分钟后就能在专门的网站上发布鸟类的种类、位置等相关信息。公园内咨询点的屏幕上也将同步显示鸟类有关的内容，可以按照时间、地点来罗列过去一周发出过的鸣叫的鸟类，游客便能够在公园里寻找自己喜欢的鸟类。同时，日比谷公园也是11月份听障奥运会的定向越野项目的比赛场地，而这项服务的推出也是东京都为迎接赛会而推进的公园无障碍化措施之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纽约公益机构中国律师之友4月28号发布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律师职业权利持续受到严重侵蚀，尤其是刑事案件中，中共的官派律师占坑现象常态化，导致律师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请听报道。
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的撰写团队包括了2位仍在受到打压的维权律师，3位服务于国际机构的原中国律师，以及2位公益法律机构研究人员。报告指出，2024年是中国律师职业权利继续全面收缩、风险继续上升的一年，而刑事案件是律师职业权益受侵害的重灾区。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官派律师制度被滥用的现象已经蔓延到各种案件中，除了政治敏感案件，还延伸到各种涉黑涉恶案件、纪检监察系统主导的案件中。报告观察到2024年刑事案件中官派律师占坑的做法已经常态化。所谓占坑式辩护，是指官方通过法律援助中心迅速为当事人指定律师，在程序上锁定辩护名额，导致亲属聘请的律师无法介入，令许多当事人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被掠夺。此外，阻止委托律师介入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包括行政骚扰、通讯屏蔽、门禁限制，甚至针对律师本人启动调查或处罚程序。报告指出，为了因应官派律师占坑现象，一种激烈非常规的刨坟式辩护策略在律师群体中兴起，即在正常辩护路径被封堵的情况下，一些律师只得使出招数针对滥权司法人员，通过揭露其个人不端行为、学历造假、腐败内幕等非诉讼手段，形同刨坟，迫使其退却或暴露司法不公。除了官派律师占坑现象之外，报告还陈述了刑事辩护领域其他的侵犯律师权益现象，包括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风险高、控辩冲突和辩审冲突，导致律师难以正常履职，并动辄遭到司法当局的惩戒或报复。报告呼吁中共当局清理刑法中的滥用罪名，保障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废除官派律师占坑潜规则，改革律师协会官办政控体制，设立独立仲裁平台， 同时鉴于律师辩护工作公开化、组团化，以提高影响并实现有效自保。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29号在密歇根举行就职百日演说中，强调多项政策承诺已经兑现。他预告将在未来100天内推动更多预算、贸易与和平协议。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4月29号晚上，川普总统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的马克姆社区学院发表演说，庆祝他第二任期满100天。川普在演讲开场表示，今晚我们在美国心脏地带庆祝我国历史上历届政府最成功的前100天。许多人都这么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百日开端。我们才刚开始，你们还没见到真正的精彩。当天早些时候，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在第二任期的前100天内，川普已签署超过140项行政命令，创下美国总统任期初期签署行政命令数量的历史新高。这些行政命令涵盖移民、贸易、能源、政府组织与社会议题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川普政府积极透过行政命令推动政策议程，兑现其在竞选期间对选民的承诺，并对美国内政与外交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川普在演说中表示，他在边境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任总统，非法越境人数降到数十年来最低。他还致力于驱逐被控或被判暴力犯罪和毒品相关罪行的移民。在贸易与关税政策方面，川普表示，国际社会无不派代表盼与美达成协议，并提到中国、印度等国都表达谈判意愿。川普再次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工作不力。川普认为，能源、食品价格下跌，通胀几乎不存在，警告鲍威尔若不行动，经济可能放缓。此外，川普再次提到英伟达、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强调这些公司皆已对美国制造业投入巨资进行投资。川普还说，由政府效率部与马斯克协力执行节省开支计划，由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持续推进政府裁员，承诺每年将削减2万亿美元政府财政支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公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2025年特别301报告，中国继续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请听报道。
2025年特别301报告对美国100多个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情况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把8个国家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认为这些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或允许美国市场进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这些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这个名单包括2024年的7个优先观察名单国家，以及新增进榜的墨西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解释说，墨西哥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出现的许多问题都跟其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上执行不力有关。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因为改善了知识产权保护而得以从优先观察名单中移除。土库莫斯坦因加强打击盗版和打击假药被美国从观察名单中除名。乌克兰因为战争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暂停本年度的审查。中国多年来一直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写道，北京应该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各级政府不得要求或施压外企向中企转让技术，并向外国投资开放中国市场，以及执行开放的市场导向政策。报告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中方履行中美经济贸易协定承诺的进展情况。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把越南和巴西等18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报告并指出， 对欧盟推行排他性地理标志政策的担忧持续存在。贸易代表杰米森·格利尔在声明中说，我们的贸易伙伴必须解决特别301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并阻止盗取勤劳工作的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他表示，这份报告是美国对不公平竞争者采取贸易执法行动的依据。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说，亚洲国家积极协商关税，美国和印度快要达成协议。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伊新一轮会谈前，美国制裁中共和伊朗企业；
美国财长表示，美国和印度快要达成关税协议；
胡塞武装威胁航行自由，英美联手夜袭无人机工厂；
传中共列出美国产品免税清单，私下让步。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国防部周三证实，英美周二联手对也门一处胡塞无人机制造工厂发动夜间空袭，这是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英国首次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联合行动。根据英国国防部声明，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自2023年11月以来对红海和亚丁湾国际航运发动的袭击行动。英方说，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行自由，攻击国际船只，并造成无辜商船船员死亡。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指出，本届政府将永远以我们的国家与经济安全为重。美方支持了我们此次的打击行动，是为了削弱胡塞能力，防止其再次袭击英国与国际航运。希利说，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对航行自由造成持续威胁。
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升温，印巴边境已经连续6天发生了小规模的交火。巴基斯坦信息部长塔拉尔今天凌晨5点多透过社群指出，根据巴基斯坦掌握的可靠情报，印度计划在未来24小时到36小时之内对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印度陆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4月29号到30号夜间，巴基斯坦陆军哨所越过其位于贾姆姆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无端地使用小型武器射击。印度陆军迅速做出相应的回应。综合印度媒体报道称，自22号发生帕哈尔加姆惨案以来，巴基斯坦违反停火协议，不断地向控制线开火，遭到强烈回击。印度位于克什米尔山区的度假胜地帕哈尔加姆22号发生的恐怖攻击，造成26人死亡。
韩国国家情报院周三指出，被派遣至俄乌战场前线协助俄罗斯的朝鲜士兵，据掌握共有4700多人死伤，其中600人死亡。根据韩国国会议员李成全、金炳基转述，韩国国情院在国会情报委员会非公开会议上发表上述内容。他们先前曾表示，朝鲜2度派兵支持俄罗斯，共约1.5万人。韩国国情院还指出，朝鲜日前正式承认派兵支持俄罗斯，是双方权衡利弊的折中做法。朝鲜可能以此行使正式交战国地位，在俄罗斯支持下进行挑衅等活动。今天的报告中也提到，近期中国人在韩国被发现偷拍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的状况。韩国国情院将这些行为视作并未取得韩国及美国核心战力情报的低强度情报活动。此外，朝鲜官方媒体今天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采取行动，加快为海军舰艇配备核武。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朝鲜最新驱逐舰崔贤号进行两天武器测试。金正恩在第一天监督时发出这道指令。
中共一方面公开宣称要和美国硬打贸易战，一方面又偷偷对部分美国商品免征关税。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已经列出一份可免征125%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并正在偷偷通知相关企业。路透社4月30号报道，中共已对部分产品，包括部分药品、微芯片和飞机发动机给予关税豁免，并要求企业确定其需要免征关税的关键商品。这种低调的做法说明北京在保持公开立场的同时，私下采取切实措施来做出让步。另一名消息人士称，一些公司已被要求私下联系相关部门，询问其进口产品是否符合免税条件，免税产品清单似乎也在不断的增加。路透社周二报道，北京已免除了从美国进口的乙烷的关税。此外，知情人士也对彭博社表示，中共官员们还在讨论免除飞机租赁税。另外两名消息人士称，北京也在对企业进行调查，以评估关税战的影响。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二晚间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说，中国可能自行吸收美国近期加征的145%关税。他指出，中国多年来每年从美国赚取10,000亿美元，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并强调征税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重振本国制造业。在专访中，川普与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莫兰就关税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当莫兰指出关税将使电子产品、服装、房屋等所有物价上涨时，川普打断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吞下那些关税。莫兰回嘴说，这是数学问题。川普则回应说，中国可能会吞下那些关税。川普承认在145%的税率之下，中国基本上无法在美国做生意，但他强调这是一段过渡期，征税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促使制造业回流。
日本与美国的第二轮关税谈判将于周四在华盛顿登场。日本首席关税谈判代表、经济再生大臣赤泽良生周三启程前往华盛顿。他表示，日本希望获得美国对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关税豁免。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赤泽良生将会见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美国谈判代表，预计汽车行业和农业关税将成为重要的谈判议题。贝森特在周二的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选举可能会影响亚洲贸易伙伴的策略。日本和韩国都希望在选举前达成协议，以表明他们与美国的谈判取得了成功。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周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了会谈。在中共军事扩张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双方就加强安全领域合作达成一致。周三，石破茂在听取了日本在菲企业对美国关税的意见后返回日本，将全力应对最优先事项，也就是日美谈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表示，亚洲国家积极协商关税，美国和印度快要达成协议，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投资人目光聚焦在本周的经济数据上，包括周三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以及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周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3月份职位空缺与劳工流动率调查。2025年3月份最后一个营业日，职位空缺月减28.8万份至719.2万份。创2024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低于市场预期的750万份，职位空缺率自2月份的4.5%降至4.3%，创2024年9月份以来最低。此外，周二黄金价格下挫近1%，美中贸易紧张有缓解迹象，使得避险需求减弱。 纽约黄金期货下跌 0.4% 至每盎司 33.60 美元，黄金的现货价下跌 0.8% 到每盎司 33.84 美元。美国全球投资者首席交易员马托塞克说，观察近期关税的价位，3500美元将是个合理的水平，将看到介入和开始平仓，这是市场正常的起伏。他预估黄金将在本季季末涨到3590美元，今年年底可能会涨到3800美元。
金砖国家外交部长周二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共识，凸显这个快速发展的外交集团存在内部分歧。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及在过去几年内加入的一些国家。这个扩增的集团面临美国贸易行动严峻挑战。轮值主席国巴西声明说，外长们对不符合国际贸易组织 WTO 规定的不合理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兴起表示严重关切，包括不加区别的提高对等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不过，最终声明只是一份主席国声明，并非联合声明，因为各国未能就所有议题取得共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拒绝接受一些要求联合国改革，包括安理会改革的措辞，而这正是巴西、印度和南非长期以来的诉求。
中共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49，显示制造业出现萎缩，且低于路透社调查的49.8预测中值。PMI 读数高于50，暗示制造业活动扩张；低于50，则暗示活动萎缩。同样，在周三公布的四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录得50.4，虽然高于50，但低于三月份0.8个百分点，为近三个月以来最低，显示制造业扩张放缓。财新表示，美国加征关税对外部需求造成了冲击，当月新出口订单指数降至收缩区间，且为2023年八月份以来最低。外需低迷导致总需求疲软，四月份新订单指数仅略高于临界点。继三月份就业指数上升之后，四月份制造业就业人数有所下降，原因是辞职以及公司为缩减规模和成本而制定的重组计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对一个设在伊朗和中东的采购网络实施制裁。财政部指控该网络代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弹道导弹推进剂原料。请听报道。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周一举行有关禁止核扩散闭门会议，召集人法国外交部长巴霍表示，若美伊核协议谈判无果，导致伊朗核计划威胁欧洲安全，法国、德国和英国将毫不犹豫重启过去解除的所有制裁措施。美国也在寻求对德黑兰施加更大压力。美国财政部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部门将针对六个实体和六名个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声明中说，伊朗积极发展导弹和其他武器实力，危及美国和我们合作伙伴的安全。它也破坏了中东的稳定，违反了旨在防止这些技术扩散的全球协议。声明写道，为了通过实力实现和平，财政部将继续采取一切可用措施，切断伊朗获得推进其导弹计划所需资源的途径。这次的制裁针对五家位于中国的公司，一家位于伊朗的公司，以及六名在伊朗的个人。美国财政部指控，该网络为伊朗从中国采购高氯酸钠和癸二酸二锌酯提供了便利。美国财政部指出，高氯酸钠可用于生产高氯酸铵，而高氯酸铵和癸二酸二锌酯都可用于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这种发动机通常用于弹道导弹。周二的举动是美国自川普恢复对伊朗积极施压政策以来所采取的最新行动。 美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行动，包括努力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零，以阻止其发展核武器。目前，伊朗与美国已经举行了三轮间接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上周六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讨论了很多细节，但也有部分议题分歧严重。阿拉格奇透露，伊朗与美国下轮会谈可能于5月3号举行，具体地点将由阿曼政府确定并通知双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亚洲国家积极与美国协商关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说，美国和印度快达成协议，美国和日本进行了实质会谈，与韩国的协议正在逐渐成型。请听报道。
在川普总统就职百日之际，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二早上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同在白宫开记者会，说明川普政府经济方面的政绩。媒体问到美国与亚洲国家达成关税协议的进度时，贝森特表示，亚洲的贸易伙伴及盟友在谈协议方面的态度最为积极。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访问印度，拜会印度总理莫迪，取得非常好的进展，预计会有一些关于印度的宣布。另外，美国和韩国的协议正在逐渐形成，也和日本进行了实质的会谈。关于川普的全球关税政策，特别是美中关税战，引发了市场动荡。贝森特表示，川普制造战略不确定性，是为了获得潜在的最好贸易协议。他预测，随着美国宣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不确定性将会缩小。此外，贝森特表示，他不会详细讲述有关缓解汽车关税的问题，但他想说的是，这将使美国汽车制造大量回流。贝森特说，川普总统关注的是未来的就业，而不是过去的就业。贝森特说，我们确实想要精密制造业，并将其带回美国。贝森特强调，有关这方面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国家安全问题。川普总统相信，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是经济安全。贝森特提到，我们在 COVID 期间看到，我们的供应链被切断，我们需要带回很多供应链，无论是半导体、医药还是钢铁。他说，这是打造自由公平贸易与弥补国家安全漏洞的结合。另外，对于美国和中国是否针对关税进行对话，贝森特回应表示，我们不会评论是谁和谁在对话，但他认为随着时间推进，中国的关税措施无法持久。他强调说，如果美中关税战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很快失去1000万个就业。尽管一些零售商对美中贸易战表示担忧，但贝森特表示，他不认为美国的对华关税会造成供应链冲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